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4月24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上来呢换了一个话筒啊，今天我们试一下效果，看看怎么样。来说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主要给大家介绍这场战争。以色列准备重启战争，国防部长卡茨正式发了一个视频啊，就算是一个声明。白宫那边紧急开了会啊，那怎么样哈？以色列有点忍不住了。那说到整个的谈判呢，还是那句话，毁于不信任。那出了一件事儿，川普呢这两天发了两个帖子，说到伊朗那儿有八个少女，可能要被处死，经过他的努力，好像没事了啊，四个被放了，如何怎样？啊，最后有专家在追这件事儿，最后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乌龙事件，怎么个乌龙法？一会儿也给大家啊，咱们说说这件事儿。最后川普将面临60天的难题。5月1号这场战争就到期了，就给总统60天啊。昨天我们说了一句，中间还有个30天，还有个60天，他会怎么办？啊，今天呢，美国议会也把这件事儿提出来了，咱们看看这件事儿怎么回事啊。那说到中国方面的新闻，现在日经写了一篇东西，让不让川普来中国，中国可没宣布呢，可没确认呢。他讲习近平面临着艰难的选择，5.1就放假了，他5.15就来见面了，那这4月底之前习近平就得决定，就得给回话。现在这件事儿呢为什么难啊，咱们看看习近平他怎么那么难呢，咱们看看里边的过程。另外说到呢，新华社也昨天公布了一篇东西，中纪委把1季度的反腐的战果给汇报了一下。官场糜烂，习雍正越抓越勇，很多人不管习近平叫雍正嘛，他自己也自比雍正啊，很多人还盼着他之后那乾隆呢，哪有那事儿 啊反正大伙儿呢咱们再说啊，这个有意思啊。来吧，咱们看看今天的节目。来，先从台湾开始。台湾这两天说什么呢？说一件事儿，国台办呢在召开记者会的时候，他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啊，这是国台办包括外交部发言人都反复讲这件事儿。你比如说到赖清德总统要去非洲，结果你们啊找几个国家不让人家过，怎么讲，说到这儿，结果国台办断然打断，台湾没有总统。国务院发言人，原来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他们以前有讲过好几次这样的，台湾没有总统，台湾没有国防部长，这说的都是很清楚的。那最近郑丽文回到台湾说什么呢？说到两岸只有回到92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好多问题就都好谈。那你92共识到底是什么？台湾这边呢，国民党在内部欺骗台湾人民，还什么一中各表，在中共那儿，我们早说人家已经没有各表了，人家已经不承认中华民国了，国民党就啊硬欧没有，人家就是一中各表，那这怎么回事？他根本不承认台湾有总统，他也就根本不承认台湾中华民国的存在，哪有什么各表啊，也就是九二共识里边根本就没有中华民国。通过国台办，通过外交部发言人反复的讲，台湾没有总统，也就是你那个我根本就不承认，不是各自表述，是你那根本就不存在。台湾人民弄明白这件事儿没有啊？我看今天有很多的名嘴都在拆解现在的这件事儿，把这件事儿一定要跟大家说到位啊！什么九二共识啊？一中一致，这就是人家的要求，哪有什么还各表，表什么表啊，你连总统我都不承认。这不是这两天说他那个高德地图，台湾的弟兄们也可以下载了， 很多人抱着好玩的心态也下载了一个，一看我要去总统府，结果在高德地图里边没这个地方，别的都很准。我要去国防部，对不起，没这个地方。我要去立法院，没有。所以说你看了没有，人家那根本不承认你这个国体的存在。来吧，下边说说乌克兰。小泽呢跑了这么一大圈啊，这个比较乱啊，到今天呢正好有媒体给总结，我也一块给大家咱们汇总一下，看看他这是跑什么呢。现在看呢，匈牙利那边的情况一解决，这边的钱的问题啊，各方面的问题都解决了。有朋友讲，那不还一个斯洛伐克的飞科呢吗？那飞科不要紧，为什么呢？他在国内的支持率现在跟川普差不多，也已经是负面的了。他在国内没有什么民意基础，他底气不壮，他不敢胡来啊，这个没毛病。到现在呢，那这边给钱，那这边呢把那个友谊输油管道，也就是俄罗斯借到乌克兰通往这两个国家那管道给修了。修好了没有？修好了。原来乌克兰说这个坏的挺厉害啊，这没半年修不好。结果现在您猜怎么着，原来说六个月，现在六天就给修好了。也算是对匈牙利这位新总理表达了一个善意，人家那边立刻解封，钱立刻到手，也就是900亿贷款，这是两年的，第一年的450亿，大概是就是月底月初他们就会拿到钱了，就这么简单啊。那说到他这次转这一大圈，给大家简单回顾重要的一点，你比如说他先去了比利时啊，去了西班牙，人家给了20亿欧元的援助，给了很多的 F-16 战斗机，包括会派维护人员到乌克兰去帮他维护等等，这都谈完了。然后又到了德国，和德国两边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德国和这么一个现在比较孱弱的乌克兰升级为战略和伙伴关系，两个人一边高了，对乌克兰是高度重视的，两边是平等的啊，说明在德国人眼中，乌克兰已经是欧洲举足轻重的一个大国了啊。梅尔茨给了他极高的评价，另外给了40亿欧元的军援啊，两边呢签了很多和这个军事方面的合作，然后又去了挪威，挪威非常关键。2026年挪威给乌克兰的援助现在明的是 91.4 亿美元。这是按照计划的，临时还会再给。啊，这个挪威真够意思。英国呢把俄罗斯冻结的10亿美元冻结的那个资产的利息给了乌克兰。另外呢将提供12万架的无人机。然后到了梅洛尼那儿，到了意大利。两边啊关系都很好了啊，大拥抱什么的，加深了关系。但是呢没有公布给了什么，梅洛尼一直是这个风格，我给但我不说。因为他毕竟身在保守派阵营，他表面上还算是极右翼啊，跟川普关系也不错，川普跟普京关系也不错，他不想把事儿做得太明啊，所以说呢他暗给他不说。然后小泽又到了荷兰，荷兰这儿没得说呀，这是乌克兰的铁杆盟友啊，人家又也给东西。然后呢第五站是瑞典，鹰狮战斗机。当时瑞典在小泽在的时候呢，因为他必须回去得商量嘛，没有明确的回答。结果小泽走了以后呢，瑞典派了个团回访了乌克兰，追回去了，掏了40亿欧元，就这么厉害啊，40亿欧元。然后呢小泽这一大圈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都搞了10年的军购合作协议。谁军购啊？沙特他们向乌克兰买装备，这几个大爷都有钱呐，那这买卖就算做上了。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呢，你看他忙的这一大圈，在欧洲在中东这一通跑，我还是这句话，有很多乌克兰人的好像小泽的民调在国内也就是个60多吧，原来70多，现在有所下降，有些人对他呢还有一些疑虑，没有人是完美的，但是 这一张乌克兰人的名片是无可替代的。你很难想象乌克兰换一个人，不让小泽干了，咱们找一别人，到了刚才这么多国家您走一圈，你有这个礼遇，你有这个成果吗？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张名片。有时候川普就讲嘛，他就是他们一推销员，到哪儿去呢，弄一大把钱回去。对，他就有这个本事。为什么？他是道义的化身，他是正义的英雄，这一点是没得说的，乌克兰人一定要珍惜他。那现在美国呢，这不是万斯讲吗，停止资助乌克兰是本届美国政府做的最让我最自豪的一件事儿。这是他们美国副总统说的。那好，到现在呢人家也无所谓了。你帮不帮也无所谓了，反正我拿钱上你那儿买去，你总不至于不卖我吧，你要指着什么援助什么的，没有了啊，什么你还施压让我退出顿巴斯地区，还搞什么20条22条，之前大家还记着吗？你啥也不管了，你有什么资格要求我来搞那些东西啊，对吧？然后呢，那你要求我让出领土，结果卢比奥还说了，我没有啊，我只是转达了俄罗斯对你的要求，我在里边我可没说。那你要既然是这么一个，那你谈判凭啥由你来主持呢？所以说整个的情况呢，现在乌克兰的战场上越打越好，而且呢科技啊各方面越来越进步，而且后边得到了这么大的强援，900亿欧元过日子的钱到了，然后还有600亿北约给的军事援助，吕特尔前两天宣布的嘛，大家就想象啊，下边的情况大为好转。那这是这边，那再说说那边呢，俄罗斯讲他们收到了美国 G20 峰会的邀请，外交部副部长潘金表示说，莫斯科已经受邀以最高级别出席。什么概念？人家邀请我们的国家元首以最高级别来出席。 G20 峰会会在12月14号15号在迈阿密举行。美国政府周四，政府官员周四表示，美国打算邀请普京出席今年12月在迈阿密位于 Doral 的川普高尔夫度假村举办的 G20 领导峰会。我不知道，那要真的，咱们假设真的是普京去了啊，那美国也不在那个国际刑事法庭的那个会员名单里边，不会抓捕他。那普京真去了，G20 的都在呢，那德国、法国、英国大家全在呢，那我估计大家就要退场。所以说，你看大家在那边拼命的帮助泽连斯基、帮助乌克兰，你再看美国此时此刻在干什么。当然咱别老说美国啊，是美国的这波子人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可不代表美国，不代表美国整个的国家利益和民意啊，就是这个美国的资本利益集团他们在干什么，这是非常清楚的。来，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川普政府高层又一个高级别的官员又出事了，是一小姑娘叫朱莉亚，29岁，长得还挺好看的，年纪轻轻就被任命为国土安全部反恐的副助理部长的高位，负责处理国家安全绝密信息的反恐政策。那也不好奇，你29岁嘛，现在人都年轻化嘛，那怎么不行呢？哎，这姑娘有一个爱好，自己呢在约会网站公开寻求包养，要找一个 Sugar Daddy 来包养。结果呢还真有人包养，有一老大哥呢花了$40,000，那就包养了，结果两个人打翻了。那这大哥不干，嚯，你这玩意儿干嘛呢，你跟我来这一套，结果就把他告到了国土安全部。国土安全部一看这也太难看了，您还是助理副部长呢，就把他给停职了。29岁一小姑娘， 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就交给了他，结果自己把自己给包养出去了。别忘了这还有呢啊，还有一个大学刚毕业的今年23岁的一男孩，负责国土安全部防止恐怖主义那个局的局长，这小孩叫什么我忘了啊。当时呢就这俩孩子，一个29一个22啊，现在呢这孩子应该23了，我不知道过两天这孩子会不会出事儿啊。还是我说那句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就看这草台里这乱七八糟的这波子人啊，就是一波子这个。来再说说这个呢，这算数又来了。先是呢这个卫生部长小肯尼迪招到国会，然后就说呢什么降价 600% 等等的，他又开始在那掰扯这个。结果呢又到了川普那儿，川普好像是做了一件什么好事儿啊，签了一个医药方面的一个总统令。那让小肯尼迪再说两句吧，哎他还不服。他说呢一个民主党参议员说药价下降100%在600%在数学上是不可能的。说我当时就驳他了，说如果原来一种药是100美元涨到600美元，这是不是上涨了600%？对吧？但如果600美元降到10美元，那就是节省了600%。他可能想说100，但他后来说成了10美元。他说这就是节省了600%。川普在那旁边一直侧脸听着，然后到这时候立刻复刻，对。为什么？因为他平时他也这么说。你这么说不要紧吧，然后呢 YOUGOV 余官就立刻呢就把这道算术题他给做了一个民调，咱们看看这个民调的反馈的结果。他说如果一件东西的价格从600降到10块，是意味着降价600%呢还是什么，你怎么认为呢？结果咱们看这个大家的说法啊，4287个美国成年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也就是有 9% 的人认为确实降了 600%， 然后有 64% 的人认为降价 98.33%。 什么概念？600降到10块降了多少？590，对吧？拿590除以600就得 98.33%， 就是那么一个概念啊。另一个版本呢说降到100，你600降到100不是降600%吗？也不是，你要拿100嘛，那还剩500，500除以600是83%+啊，那个我就不具体算了。有 64% 的美国人认为是这样，结果呢还认为这俩数都不对，有 12% 啊，稀里糊涂不知道的有 15%。 所以说呢在美国这明白人就 64%， 有 9% 的人认为对，然后有 15% 的人糊里糊涂，我不知道啊，算不过来。哇，你就说这个就这么一个算术题啊，哇，这最后都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对。这是一个新闻，另外呢这也是今天在美国媒体上大家都在这个上演的这么一个片段，众议员孟昭文，这还是个华裔，他们听证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嘛，他就问呢说川普总统指示你啊一块儿建立一个金卡签证计划，然后上商务部的账户至少支付100万美元能获得永久居留权，甚至可能是公民身份。他说我问问你，你到底获得了多少批准，你们到底收了多少钱呢？因为这件事已经说了好几个月了。卢特尼克呢做了一个回答，迄今为止买川普金卡的您才有几个人？一个人。热闹半天，哦，我当时都排大队为这个，我们啊卖多少份的话我们弄好几万亿，我们把美国国库的亏空就都还上了。当时他们怎么说的？一开始是500万，后来一个人没人买降到了100万，闹腾了好几个月，现在就一个人，这人怎么回事还不知道呢，弄不好 那谁知道呢？弄不好是个毒枭也说不定的，那谁知道啊？哎，就这么个情况啊。然后呢，咱们再说说民调，这民调也有意思。民调呢，就说到川普和教宗两个人的争议。那问美国民众，你对这事儿怎么看？结果美国成年人呢，是支持教宗的有 48%， 支持川普的有 28%， 有 24% 无所谓，不知道。那说到以党派来划分，支持教宗的呢是 85%， 支持川普的还有 4% 啊，民主党里边。中间选民呢，支持教宗的是 50%， 支持川普的有 15%， 35% 的人不知道。然后共和党人呢，支持教宗的有 10%， 支持川普的是 66%。 那咱们就重点说说这66里边什么情况。Mager 呢是有 82% 的 Mager 坚决支持川普，支持教宗的只有 3%。 那不是 Mager 的共和党人呢，哎，就差不多了，支持教宗的是 28%， 支持川普的是 44%。 这是从党派来划分，以宗教信仰来划分，这个就厉害了。今天这也是蛮震惊的啊，天主教徒，美国天主教徒大数7000万呢、啊、天主教徒42%的人支持教宗，天主教徒里竟然有31%支持川普。我弄不明白，你是信的是这个天主教吗？我就不太明白了啊，自己的教宗自己不信任，然后说是川普。川普就说你支持犯罪，你支持伊朗拥有核武器，教宗说了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我就说你说过。哇，最后呢，这是一个民调啊，这也很有意思。来，下边说说这个 CNBC 和余冠他们俩联合做的这个民调，他这个民调系统不是特别一样，咱们就看一个趋势。支持川普的是 40%，哎，这和别的民调相比，这不是蛮高的吗？前两天美联社那还剩33%呀，是34%，你这还有40%，对，它不同的系统啊，比上次民调掉了5%，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趋势。反对的是58%，增加了6%，所以它的净支持率下降了10%，就是这次民调和上次民调。你别看它这个位置还比较高，但这个趋势很明显。调查呢，显它搞得比较详细，在共和党内总体支持度它也下降了17%，创下了201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认可在党内啊上升了9%，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Mager 里边呢，它的支持率还达到了96%。但是非 Mager 的群体共和党里边大幅下降了19%。 Mager 那是不可理喻的，那你没法商量啊，其他的大幅度的下降。然后说到经济呢，经济对川普的支持率是 39%， 60% 不支持。上次民调呢是43-54，43%支持，54%不支持，现在变成了39-60%，大幅的下降。特别是在独立选民和拉美裔的选民的经济方面的支持率下降了9%，没有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的支持率也下降了7%。所以说这个啊，经济，原来他不是说我会治理经济吗？都不挨着了。然后说到中期选举，这里边在它里边显示，在共和党控制的这些选区当中，川普的总体支持率下降了11%，现在还剩43%，这是非常惊人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出发，你说佛罗里达州我们也改个地图吧，你不改都危险，你要真对了水把蓝的那边掺和掺和，你认为你还能赢，弄不好连自己守住的全翻车了，这都不好说啊。说到伊朗战争，有48%的人认为这场战争让他们更加不安全。 有 30% 的人认为更加安全，这都是川粉啊，这非常厉害。这是我看啊，有 64% 的人认为这场战争的代价过高，根本没必要，我们为什么要参与这场战争呢？这是这件事儿了。另外呢，通胀，支持川普的、认可川普的只有 30%， 反对的有 69%，这跟昨天美联社那个30-70是一致的，也就是通胀让大家都搞得非常的痛苦啊。所以说呢，这是最新的这个民调情况非常的不好啊，情况不好。来吧，咱们说说这场战争。那咱们先说最新的进展，等一会儿啊，我把这个网页调整一下。先说最新进展啊，美国在中央司令部在4月23号宣布，他们在印度洋拦截并登船检查了受美国制裁的一个邮轮。昨天我们说他从里边跑出去了，结果有一艘驱逐舰长途追逐，从阿曼湾一直追到了印度洋，我非把你拦住。他们也讲，美国海军这次的拦截行动显示了我们在阿曼湾以外拦截船只的能力，他们是认真的。另外，美军在印度、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附近也拦转了3艘悬挂伊朗国旗、拉着伊朗石油的邮轮。那美国还比较讲理，你要伊朗就直接开炮了嘛，他就胡来了。美国这个只是抓呀，或者是回去啊拦截啊，只是这方面还比较文明啊。中央司令部讲，自4月13号大封锁以来，已经拦截了31艘船掉头回到港口。另外他们否认了说有一些船只突破了美国封锁的报道。他们是这么说，封的还挺严的，但与此同时，彭博社也做了一个报道。昨天是金融啊，说跑出34条船去，今天是彭博，他讲呢，伊朗邮轮继续穿过美国的封锁，有一些船只关闭了跟踪系统来避免被探测到。然后他们讲呢，卫星和航运数据显示，至少有2艘满载的邮轮又成功通过了封锁，又跑出去了，运送了数百万桶的原油，离开了伊朗水域，进入到了阿拉伯海，也就是过了这个封锁线，人家跑出去了。那你说这玩意儿到底信谁的呀？我们只是把这些报道啊，这个还是有漏洞，还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另外呢，美国这个封锁的措施还是比较文明的啊，这个呢，又为什么大家还敢前仆后继的往前尝试？因为你不打，你要说到这儿来过来就开炮，那谁还敢试啊？无非逮住你让我回去呗，那我就再试试。所以说呢，有点拦不住。另外，白宫呢做了一个表示，说川普呢不认为伊朗这不是轰了。打了3条船，扣了2条船吗？他不认为扣押2艘货船违反了美以对伊朗行动的停火协议。说这些船只呢，既不是美国船只，也不是以色列船只。今天就这个表态，可以说世界各国媒体都做了表述，这什么态度？哦，只要没抓你的，他随便逮别人就行了。这霍尔木斯海峡原来是和平开放的，你们搞了一场战争，到现在就到这地步了，抓了就抓了，现在就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底线了啊。然后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说，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最新布设了更多的海上水雷，他们已经决心把封锁长期化了。你旧的还没捞走，新的又在这儿部署，他要长期部署了。这是最新的报道。另外呢，昨天在伊朗上演了一个乌龙事件，社交媒体呢有很多的警报，说关于德黑兰、库姆、卡拉季和伊斯法罕遭到了打击。那一看完了，又偷袭了，那是不是这停火就完了，又开干呢？结果 调查结果还真不是。当时呢，两边科威特那边也有反应，一看这是不是他炸这边，然后伊朗还手打了科威特，是不是这样？还都不是。昨天呢，只是一个巧合，伊斯兰革命卫队呢搞了一个系列的防空演习。什么概念呢？你比如说他的防空系统啊，他现在正在恢复嘛，恢复完了以后，他得试试他好使不好使，他就让自己的一些无人机飞一下，然后他用他的那个防空火炮打一个啊，他试试啊，来测试一下自己的防空系统。大伙一看坏了，这是不是又炸了？科威特那儿呢？美国空军在科威特也进行了演习，还有实弹射击。结果呢，两边都没撒谎，但是都不知所以。现在这个呢，给澄清了啊，两边巧了，同时在举行演习。这个虚假警报期间，美国的 WTI 原油一下就过了$100，但后来大家弄明白这怎么回事了，又慢慢的回来了啊，它现在又回到了90多。啊，这是昨天出了这么一件事儿，如果很多朋友还拿着这个信息的话，一笑而过啊，这件事儿呢不是真实的。来吧，下边呢我们说说谈判。川普呢发了这么一个帖子，说今天和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搞了一个会晤啊，副总统啊包括国务卿卢比奥他们都去了啊。那黎巴嫩谁来了？黎巴嫩来了一个大使啊。那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不要见一面吗？那还没瞧好，还没说好呢。最后双方决定把停火协议，跟伊朗那没关系啊，就是前一阵他们不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搞了一个停火协议嘛，他那就搞了一周啊，那一周到期了，再延长3周，是这么个情况。川普讲呢，他期待不久的将来在白宫接待呢以色列这边的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啊，两边呢国家领导人数十年来首次会晤，他期待这么一个场景。媒体报道，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会晤开始前几分钟，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又发生了猛烈的交火。这是今天的这个新闻。说说我对这件事的评论，我真的看不出演这出戏到底有什么意义。因为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的一个协议，但是和以色列战斗的不是黎巴嫩政府啊，是真主党啊。黎巴嫩政府一直没有说和以色列开战，人家一直是，对吧，是要求和平的嘛。而且你搞的这个协议对真主党也没有任何的约束力。那现在真主党服从什么呀？他服从美国和伊朗达成的那份协议，他听那个。因为伊朗一直讲嘛，我和美国签的这个包括黎巴嫩，这就是包括真主党。哎，我服从那个。现在你看伊朗没打，我也不打。一旦美伊再次开战，我管你什么这边3个礼拜不3礼拜，我立刻就会参与行动。所以说真主党只服从那个协议。我也不知道你把大老远把人喊来了，在这儿你们俩签一个协议，这里边你们俩也没打呀，你演这出戏有什么意义呢？我实在是体会不出来啊，这有点吊诡。然后以色列第12频道也搞了一个乌龙事件，他们言之凿凿的报道说，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夫在和革命卫队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之后，从谈判团队辞职了，我不干了，也就是这个谈判团队解散了。嚯，这个消息一出，股市油价立刻又跟着发生了震荡。刚才说两边打演习就震了一回，结果这次的又震荡。但是呢，伊朗方面第一时间立刻出来做了一个辟谣，说这个消息呢不属实。然后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啊，他的回应是，他没有这么回事儿，啊，这个他给辟谣了。然后他强调说，近期的谈判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谈判的议题已经不再是核问题了。对不起，我们不答应，那事儿没商量，现在就是怎么终结战争。他讲呢，这个加里巴夫这个 不能走啊，他是拥有两伊战争的实战背景，在多个领域的履历十分丰富啊，作为议长又能协调各方的力量，深受各政治派别的信任啊，他现在呢和阿拉格奇两个人搭档，是一个完全能统筹全局的高效外交组合。所以说这件事呢让人家给辟谣了，没有这么回事啊。大家呢如果有些人一看，哇，这事儿坏了，没有啊，这事儿你也就一笑而过啊，这事儿没有了。路透社做了一个报道，刚才说到什么油啊，这事儿没商量，你啥意思？伊朗刚刚向巴基斯坦中间人明确表示，他们在油浓缩的问题上愿意让步的程度远比美国所期望的要少，明确说了，说伊朗呢将稀释它的高浓缩库存，但是运出国外是绝对不可能的。那这个美国就不答应了，为什么呢？你可以稀释，稀释是可逆的，那你今天你稀释，明天你又可以提纯呢，哎，这两个是可以来回做的啊。美国要的是什么？移除，拿出去，你别跟我在这儿耍这套，我不信任你。但是伊朗说拿走绝对不行，哎，我可以稀释，为什么我答应？因为哪天偷着我又可以把它浓缩回来，它是保留着这个后手呢。那以色列这两天看着他们在这儿演戏，也是旁边实在是忍耐不住了啊！你们干嘛呢？你们在这儿？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了一个视频，绷着个脸正式宣布以色列准备重启针对伊朗的战争。原话，以色列已经准备好重启针对伊朗的战争，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做好攻防兼备的准备，打击目标均已锁定，清单都拉完了，我们正等待来自美国的绿灯，首要目标是彻底终结哈梅内伊王朝，其次我们将通过摧毁伊朗主要的能源和电力设施，把伊朗打回黑暗的石器时代。说这一次我们的打击方式将截然不同，将更具致命性，我们将对伊朗政权最脆弱最痛处的部位施以毁灭性的打击，从而彻底动摇和摧毁该政权的根基。对不对？对呀，干呢，这干嘛呢？这最近这几天我这看着人家那国防部长说的是对的啊，他这还抱着呢啊，首要目标摧毁哈梅内伊王朝，人家这还有这个雄心壮志，要干咱们就这么干。结果 Axios 的报道，副总统万斯和卢比奥和国务卿卢比奥立刻被召至白宫，因为以色列那边表示等待美国批准恢复对伊朗的打击。这边不耐烦了，不能这么干，你这么干完全就掉到他的圈套里的，到了他所擅长的地方，本来我们的军事天下无敌，你跟他打经济战，你一大财主和一叫花子打经济战，你打赢了他输了他顶多是没饭吃，你输了你受得了吗？所以说你好好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有一个熟悉川普政府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谈判没有恢复，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已经确定。这是今日以色列的报道。实际情况呢，大量的美军空中加油机正涌向中东。以色列媒体报道说，美国也回应了以色列，以色列那边急了嘛，说给伊朗的最后时限本周日，本周日到期不谈，那就不知道了。以色列那边不耐烦了，那作为中间人这边呢，他还在努力调解。巴基斯坦官员他们明确表示，现在谈判僵局归咎于美国的封锁，而不是什么伊朗内部的分裂。川普说为什么给延期啊？因为伊朗内部意见不一致啊，我给他几天时间，你们先统一一下思想。不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你的封锁，这和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是完全一致的啊。 川普呢在今天的讲话里边跟记者聊天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段话啊，说他们来找我们，说我们同意开放海峡，说我周围的很多所有人都很高兴，但除了我，我说了等一下，如果我们开放海峡，那就意味着他们每天要赚$5亿，我不想让他们在解决这件事之前每天赚这$5亿，所以是我决定让他保持关闭。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反正呢他来了这么一段啊。那中间人说了，为什么现在谈判没有办法进行，就是因为你在那儿封锁呢，这是目前的情况啊。路透社做了一个报道，他有这么一段话，他说伊朗拒绝川普设定的5个最后通牒中的任何一个，我都没数过，路透数着的是5个。他决定在周二停止他设定的最后的这个最后通牒啊，来无限期的延长停火。他希望伊朗战争尽快结束，并相信美国对伊朗的海军封锁将迫使他们屈服于美国的和平条件。路透讲，但这不会发生。他采访的一个专家表示，这样的战争每持续一天，封锁每持续一天，对川普来说就是更加糟糕的一天，对美国经济来说也是更糟糕的一天，对美国和世界各地盟友的关系来说也是更糟糕的一天。这是路透社的一个评论。那现在主要的症结是什么呀？对双方来说，主要的谈判的问题还是信任问题。你川普嘴里没实话，这不行啊！你东一句西一句，今儿这么说，明儿又那么说，一天之内你就变好几遍，人家不知道哪句是真的。你从伊朗的角度来看，有专家说啊，说川普是绝不可信的。你第一任期内，因为你不喜欢奥巴马那和协议，现在你就单方面撕毁了，那可是我跟美国我们正式签的呀，你就不算数了。然后这一年来2次和你谈判，结果2次你都突然炸我们，在谈判期间突然来这个干掉对方的领导人，说这个完全不可信。而且特别是最近的这个表现，你这好满嘴跑火车，你这个您都不知道你到底是在干嘛呢，在说什么呢。这是一个啊，对川普来说伊朗也不可信。你看你承诺了核计划仅用于和平，结果现在证明你在进行军事的核研究，你修建了复杂的地下核设施，秘密搞浓缩铀，你有吧？所以说对川普来说，我也不信你，你必须把东西给我移出来，什么稀释什么的，甭给我来这套，今儿稀释明儿又浓缩，那不白干吗？所以说他也不信。现在两边最大的问题，谈还是不谈？因为我们都知道灭国，你像以色列刚才说那个，川普也不敢，那现在呢只能通过谈判来结束，可是谈判谁也不信谁，这现在是最大的问题。没有信任基础你怎么谈？而且签了协议你怎么能保证对方不毁约不撕毁啊？会了又哪天我们这又上来开会来了，结果你再次跟我们来一个连锅端，突然掩杀过来，那谁能保得住啊？所以说这个呢，这是双方现在最大的两边的问题啊。来吧，咱们说说经济情况怎么样呢？不好了。布伦特原油呢，刚才是106点多，现在回到了105.82。我再刷一下啊，我这个稍微的有那么几分钟的滞后，现在是105.82啊，对。WTI 原油呢，原来上了100了，稍微降下一点了，现在是96.48，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迪拜那儿呢是102.7，啊，也迪拜是105.1，然后那儿的阿曼原油是102.7，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又上去了。那油是这样呢，但是股市现在是另外的一种场面。我也不知道大家呢，这不是一波人似的，就跟啊两边投资者的看到的景象完全不一样。然后说到股市呢，今天是盘后期货道琼跌了118，现在是49100， 有一度接近五万，结果又摔下来了。标普还可以，标普呢涨了五点多，几乎没动啊，是7114。日经呢是日本涨了222，现在是59300多啊，今天还不错了。香港恒生呢是跌了150，现在从26000下来了，现在是25700多。上证呢是跌了将近20个点，现在是4075，是大概这么一个情况。咱们再看看韩国，韩国现在还在高位啊，6448，尽管今天跌了27个点，也在它的历史的破纪录的这种高位。所以说现在油市这边呢大家比较悲观，股市这边呢现在啊晕头晕脑的反应良好，现在这也弄不清楚了。来吧，咱们说说海峡，海峡有变化吗？零通过啊，这个是谁都看着呢。伊朗议会呢又准备了一个新的法律的草案，要对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要施加一些新的说法。什么说法呢？第一个，立法啊，改了，以后所有的合同必须使用波斯湾的名称。波斯谁啊？伊朗啊，跟谁学的？跟川普学的。你不是把墨西哥湾叫美国湾了吗？那好，以后这边都是波斯湾什么的，这必须得这么说啊。第二呢，凡是交钱交通行费，原来还有加密货币，原来还有人民币，现在不行了，现在都要用里亚尔，用伊朗的货币。你这不要了命了吗？大家谁得手有谁有里亚尔啊？他想通过这个呢把这给他压下来。然后说到那里边的阿联酋和巴林相关的船只从里边出来怎么办？罪加一等，支付额外的补偿。原来那费用你交着，然后你要额外的单加钱，那里边的沙特什么的都一样，科威特单加钱，就你们都帮美国的吗？你们都是同谋。然后是永久禁绝以色列关联的船只，还有来自制裁国家的船只以及美国的军舰，想也别想，彻底封死。里边那基地你也别回去了，不让走了。这是他最新的一个说法啊，人家要立法。我不知道，难道川普认为这违反停火协议吗？如果你认为他抓船都不违反，那这个大概摸摸鼻子也就认了。来吧，说说伊朗方面有什么最新的变化。川普发了个帖子说伊朗正经历非常艰难的时刻，没有办法弄清楚谁是他们的领导人，他们就是不知道。人家说我们知道， No， 你们就是不知道。那他就认为人家不知道。他说内斗发生在强硬派和温和派之间，说强硬派在战场上已经惨败，那个温和派呢其实一点也不温和啊，太疯狂了。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没有我们的批准，任何船只无法进出，它被严密封锁，直到达成协议。就写了这么一个帖子。他这个帖子刚落，现在大家注意啊，他在这说伊朗那边是立刻进行反应。结果呢，伊朗总统佩德·施基安、议长加里巴夫和那个司法系统的负责人叫埃杰伊，三权不是什么三权分立吗？三权一块联合谴责川普关于他们领导层分裂的说法。他们说呢，在伊朗没有什么激进派和温和派，我们都是伊朗人，我们都是革命者啊，完全服从革命最高领袖。我们要让侵略者为他的行为后悔。一个上帝，一个领袖，一个国家，一个道路，通往我们胜利的道路比生命更加宝贵。人家发了这么一个联合的帖子来跟你干啊。今天呢说到伊朗呢，纽约时报他写了这么一个比较详实的东西，介绍了一下二哈的情况。这个我后来用 AI 各方面检索，大家认为他写的都比较真实啊，给大家说说那这边啥情况。说到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自从呢2月28号全家被灭，然后呢他还有仅存的家人啊，之后呢他一直在躲藏，要接触到他是非常困难，受到严格的限制的。 他身边呢是由一个由医生和医护人员组成的团队，最高领导人是都避免去探望他，因为防止呢以色列会通过追踪这些人找到阿尔哈并杀死他。但是呢总统佩泽施基安和卫生部长还接触过他，因为佩泽施基安自己是一个心脏外科的医生，卫生部长当然也是行业内人士啊，是参加了他的治疗计划，但后来也不接触了。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讲说，穆杰塔巴的伤势非常严重，但他的神志清醒，思维也比较清晰。一条腿是没了，另外一条腿呢接受了三次手术，现在正在等待安装假肢，就是没腿的那个。他这一只手也做过多次的手术，正在缓慢的恢复，但现在问题是他的面部包括他的嘴唇都严重烧伤，导致他说话非常困难啊，就现在这模样肯定是没法见人，最终呢要接受整形手术。所以说这个呢他就不愿意公开露面，因为在战争期间如果这样露面讲话的话，因为话也说不清楚嘛，显得会非常的虚弱啊，显得整个形象就垮掉了，让老百姓一看这什么情况，这不完了吗，这个这还活得了活不了，所以说他避免啊。他呢是怎么办呢，和外地联系，用他的所有他的信息，给他的信息都是密封在一个信封里，通过信赖的有一个信使组成的人列，人力传送。这个信使们呢在自己的国家啊找自己的最高领导人啊，做贼似的驾车或者是骑摩托车穿梭于公路和乡间小路，最终一站又一站一站单线联系啊，谁也不知道最终结局，抵达他的藏身之处。然后他会回应啊，那往回写，他亲自写下来，哎，也会用同样的方式人链一步一步的传回。你想啊，这摩萨德厉害不厉害，以色列这帮最高领袖在自己的国家里边就跟他们地下党那状态是一样的啊，小心翼翼。说呢出于安全考虑他没法见人嘛，再加上严重的伤势啊，大家也见不到他。阿尔哈呢现在已经把决策权下放给了共和国卫队的将军们。说到改革派等等仍然参与政治讨论，但是呢穆杰塔巴和这帮将军们有着深厚的渊源，说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参加军队，参加了两伊战争，和这帮人是一块儿成长的，人家自己就都是哥们儿。现在军队已经成了伊朗绝对的主导力量。说川普一再说伊朗已经什么政权更迭，新领导人理性的多等等，完全是无稽之谈。那现在这总统呢，民选总统和内阁现在已经明显被边缘化，他们只能注重于国内的一部分事务，比如说保障食品，保障燃料的稳定供应，确保国家哎继续运转，你们就干这个就行了。那至于对外各方面的重大国策的确定跟你没关系。这是纽约时报写的这么一篇东西啊，我认为写的也很详实很形象啊，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纽约时报呢另外和战争研究所他们都做了一个一致的评估，现在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指挥官瓦西迪现在在整个政权中占有最有影响力的位置。以色列媒体也报道说瓦西迪是唯一能够直接接触哈梅内伊的伊朗官员，然后他又向其他的官员来传达最高领袖下达的关键政策的决定，也就是他去汇报然后回来他再来宣布。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伊斯兰革命卫队占据主导位置啊，他别人他根本不信，这是伊朗真实的一个样貌啊。另外呢，伊朗方面议会的副议长也在昨天宣布，把从霍尔木兹海峡收的过境费的第一批收入已经存进了伊朗的中央银行。 原来那个收费立法了，已经立法了，什么200万美元的那个1美元一桶那个，原来那五个层次原来是国会立法的，现在到国会来做汇报，那个都已经进归国库了。多少钱呢？我看 Axios 找人算了一下，如果包括天然气的话，每个月可产生高达6到8亿美元的收入。付款呢，什么比特币啊，美国包括什么中国国有昆仑银行转账的人民币啊等等，他们在这么做。哎，那这什么情况？别忘了，伊朗美国封的只是伊朗船，他可没封上沙特上科威特拉油的那些船，那些船是可以走的。伊朗呢是现在全封了，但他也漏几个，你只要把钱给我也放你出去，这个美国是不管的，等于这里边是漏着的。川普说怎么着给人封着，伊朗一天少多少钱，5亿美金还是怎么着，人家这儿有挣钱的道，所以说他这个收费的事儿，人家在这儿好家有条不紊的在进行的啊。这是今天伊朗这边的一些消息。下边说说川普啊，一塌糊涂。首先呢，川普发帖说伊朗海军都躺在了海底，他们的空军被摧毁，他们的防空雷达武器不见踪影，他们的领导人已经都不在人世，封锁严密而强大。这是他发的帖子。实际情况是什么呀？昨天那边不是演习吗？伊朗的2架米格29战斗机在空中巡逻，你不说空军没有了吗？然后昨天33艘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快艇在霍尔木兹海峡里边巡逻，还拦截船只攻击船只，你不说海军都躺海底下了吗？然后呢说至少有1艘伊朗的货轮在革命卫队的护送下穿越了阿曼湾，尽管有美国的封锁。然后说到什么政权都找不着了，然后哈梅内伊还活着呢，这不是《纽约时报》的报道吗？还是最高领袖啊，而且这个更年轻了，更反美了。你说的那都是啥呢？你自己给自己壮胆啊，还是什么？为什么要说那些没有的东西在那儿瞎掰？ CBS 新闻爆出重磅消息，美国情报称伊朗保留了50%的导弹发射器，60%的革命卫队的海军和2%的空军。这是你自己的军事情报报上来的，那你自己在那儿说啥呢？完全搞不懂啊，在那儿张嘴就来。然后又来呢，又来这么一条，也在那儿平台发，我已经下令美国海军击沉并摧毁任何船只，也可能他们都是小船啊，如果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将毫不犹豫。说此外我们的扫雷舰扫雷艇正在清理海峡，我命令这项行动继续进行，而且要3倍的力度来进行。两个意思，任何小船啊，他应该是看了那个媒体的报道，说人家在那儿正在布设新的水雷，都给我炸了啊！他给我盯着，给我炸了。另外呢，我们扫雷艇正在清理海峡。那这件事的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美国的海军舰艇根本没有办法靠近霍尔木兹海峡，说什么扫雷舰什么的在那儿扫雷，然后3倍的力度进行，霍尔木兹海峡周围没有美国军舰，现在这是一个真实的事实。有一个扫雷舰试图比划了一次，让人家发现走，不然我击沉你啊！美国回答你给我15分钟让我走，哎，可以，他掉头走了。那你为什么要发这么一个完全子虚乌有的东西呢？让人很难费，很难理解了。也就是战场上的情况肯定是不如意了，然后呢他现在在虚构一个东西让自己变得更光荣伟大，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看一点，你这东西都不值一驳呀，那你这也太那什么了。下边给大家说说这个巴女乌龙事件。哎呀，这件事儿让我也有点后悔啊！这个呢，昨天因为我在新闻里我也说了这件事儿，我就没有仔细的搞一搞。 有专家呢，人家是因为这是从川普的那个平台他发的帖子嘛，他下边是转发了一个人的帖子，下边有那八个女孩子的照片啊，这是这么个来源。结果有专家做了一个鉴定，川普帖子里发的那个所谓八个要被杀的女子头像都是用 AI 生成的女子头像。然后人家就追踪了一下川普转发的那个帖子的来源，追踪的结果那是一个以色列的一个账号用 AI 整了这几个女孩子的头像，然后制造了一个说法说伊朗明天就要处决这些女生。然后人家就研究了一下这账号，你这账号平时都发的是什么东西啊，人家就点进去看了看他的过往，一塌糊涂，就是个造谣的。没想到川普他就自己信了，然后发了一条警告说最好不要处决。哎，至少说到这个人啊，内心里还有这个啊，有怜悯，对吧？这还算善良的一面，怕那女孩子这 AI 做都挺好看的。结果隔了一天，这个帖子发帖告诉川普说伊朗不处决这几个女生了。川普一高兴又发了一条。在那儿呢是有人权组织的。川普发完这个以后呢，他们在伊朗境内，因为他那儿有反对派，他们经常有往外发些消息，不知道怎么出来的。他们真的做了一个追踪。他们确实也证实呢，确实有年轻的女生啊，当然呢不长那样，和那几个头像里描述的那模样那完全不沾边了。说当初确实有年轻女生在一月份的抗议活动中被捕，有的人还有过严重的指控。但是这几个人呢在几周前交了保释金，基本都获释了，这是他们接触的结果。而且呢他们还真的接触到了两个被释放的女孩子，说里边怎么样，说还行啊，没把我们咋地啊，反正也没好果子吃了，完了呢反正就都出来了啊，这没说有什么要还要处决什么的等等。确实有女生被捕，但和川普所说的这个故事完全不是一回事。看到这专家说完，我这因为是搞新闻评论的嘛，真实是我最追求的一个东西，赶快回去到川普原来那个帖子里边。大家现在您也上他那个出搜索，您找到那个帖子，您点开下边那看看，您把那八张照片女子的照片点开看看，你仔细端详一下，你看看那个发型，看看那个化妆，看看整个的那个仪容仪表，那是伊朗妇女吗？当初我就没仔细看。您再看看川普转发的那个人的账户，你再看看他以前周围都说了些什么，就上演了这么一次大乌龙，你也就知道这总统有多好骗了。哇，这出现了这么一件事儿啊，这真是让人感觉到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哎，下次呢我也再细一点，我第一时间我就给大家给他戳破了就完了。你说这个他还周旋了那么一两天，他自己呢还沉浸在这故事里，最后一说人告诉他没死，他还如释重负，还感谢了一下神棍政府。你就说这么一个总司令，他指挥这场战争，他能指挥到哪儿去？再说意大利断然拒绝了川普的世界杯提议，那不是说吗，要搞好和梅洛尼的关系啊，2026年别让伊朗踢了，咱们就让意大利上吧。结果意大利的经济部长怒斥他是可耻，这种说法可耻。体育部长阿波迪也讲，资格赛我们是在球场上决胜负，我们绝不能通过什么地缘政治来获得这个资格，可耻，这不绝不能这么干。国际足联呢现在确认伊朗该干嘛干嘛，人家留任该踢踢。意大利国家回复 NO。 为什么？人家这媒体自己标题是这么写的，即使是世界杯的席位也买不到意大利人的尊严。你这不是好心办坏事吗？本来呢川普是好意，对吧？你看咱俩前一阵闹别扭，我这儿通过这个啊，他没想到他侮辱了人家，这是意大利最不能触碰的一个伤疤。他几次没进世界杯了？两次是三次了， 世界冠军好不好？如今衰落到这地步，结果你施舍为我一个席位，你骂谁呢？你寒碜谁呢？意大利人怒了。来吧，下边说说美国的问题。美国参议院以51-46第五次否决了限制川普对伊朗战争权力的努力，否了5回。那川普现在按说还有1周的时间来持续这场战争，因为美国的行动已经接近2个月了。昨天跟大家说了啊，这不是有一个专家给他算计啊，史蒂芬·米勒他们都想了很多招怎么来回避啊。今天的这件事儿，刚才参议院又表了一回，表决了一次。根据法律，总统未经国会批准不得发动超过60天的战争，这个时间5月1号到期。但是呢，我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昨天说完了以后，我把他那个权力决议啊，我仔细的研读了一下，他那个内容很简单，也就是发出敌对行动之后，总统有权，因为威胁到国家安全，或者是你认为你有一个足够的理由发动战争，但60天内要把它结束。另外又给了30天撤军的窗口，也就是60天加30天，最多30天撤军的窗口，是这么一个概念啊。那如果川普他们要说，你看4月13号我们停了，我们不停火协议了吗？你就可以视作为原来那个狮吼行动到4月13号结束了，60天之内吧，那就没有了，对吧？也就不要往下累计了。那从4月13号到后边这30天是我的撤军窗口，合理合法。到哪天？就昨天那个政治学教授讲的5月8号。也就是按照老规矩呢，5月1号川普就得到国会去来申请啊，延期，国会是可以给他申请的，最长90天。那现在看国会肯定是不批了。那如果你认为我从4月13号我可以规避啊，我从4月13号，对吧？我没打了，那60天结束了，我有30天。那好，到5月8号，也就是最后到5月8号这天，你无论如何也得去了，是这么个概念啊，并不是说啊到5月1号，然后再延30天，然后再怎么怎么样？没有啊，没有。是这么个情况啊，所以说大家呢看川普是怎么来绕过整个国会的这个思路，因为你现在呢走国会批准，这是开大门走大路，你两院呢你又占据绝对优势，按说你表决是过得了的，对吧？你都是多数吗？那你可以试试。我认为他过不了，好多共和党人也不支持，所以说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得上毛招，怎么绕过这个限制，那就是从4月13号到5月8号30天窗口期，这是他们可以狡辩一下的一个思路。那咱们就看到5月8号他那天他得给一个说法，我认为那60天已经结束了，我没用60天，4月13号40-50天我就完事了，合规，然后再有30天窗口，那这个完了呢？那除非你再起一个行动代号，我认为伊朗还有核武器，我还要再搞60天，那你原来那个代号就不行了，再搞一个新的行动，然后再发动60天，然后再搞30天，然后再你他是可以这么规避整个的这个东西，但是啊就看他怎么做。这是一个难题，这个并不是那么像我刚才说的那么容易，但是呢，目前这是个说法啊，咱们看看呢怎么来解这个题啊，是有这么一件事儿的。那今天说到这场战争呢，今天给大家咱们说一个 我平时关注的在美国生活的一位华人的一个说法，咱们看看他写的一段评论啊，挺打动我。他说，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了17年，对美国有着深厚感情的人，作为一个曾经相信美国的制度及其榜样能够给世界带来希望和光明的人，我不得不难堪又痛苦地承认，美国近一段时间在与伊朗的对峙中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软弱、被动、胆怯、愚蠢和短视。无论美国的立场或者意图是什么，凭借他现有的实力和国际地位，都完全没有必要沦落到几乎完全现在被伊朗牵着鼻子走的境地。我完全同意。他说，我们不知道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造成目前局面的原因到底是个人的决策风格，还是政治派系的争斗，还是战略博弈的无力，还是武器实力的不济，还是军队士气的低落，不知道。不过无论如何，在世人看来，美国都已经完全不是以前的那个美国了。他说，我此时也多少能够理解在身边啊那些本土出生长大的美国人的心境了，说连我都痛心疾首如斯，那些从小唱着胸星条旗永不落的美国人会是什么感受呢？大家都可想而知了。我们该反思些什么呢？美国的民主制度还是个人主义？教育体系的僵化还是无能？资本主义体制还是功利的思想？还是什么现代性的本身？显然，美国人要做的反思很多很多。可惜的是，我们很少看到有像样的反思，看到的只是越来越极端和情绪化的互相的指责和对立，说这才是最让人担心甚至感到绝望的。说到这位弟兄啊，应该说呢，他并没有什么意识形态，他完全从一个朴素的美国人的角度表达了从美国整体怎么到了今天这么一个地步，此时此刻在和伊朗的博弈中怎么处于这么一种被动、这么一种软弱怯懦的这么一种状态。要不说刚才说以色列那个国防部长卡茨都受不了了，咱们怎么了？咱们我们不是来打人的吗？怎么到现在我们就回不了家了？我们天天为回家着急。所以说，你说这哥们说的好不好？我认为非常的朴实朴素啊，这真实的反映了人的一个心情，我认为写挺好。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那现在让不让川普来中国？日经写了这么一篇东西，习近平在四月底之前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最近呢是出了几个事儿啊，就不是两边呢就不是那么特别协调。金融时报呢登了这么一篇东西，说白宫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的主任迈克尔这两天发了一个备忘录，是这么说的，说美国政府掌握的信息显示，位于中国的这些公司吧，正在开展有组织的工业规模活动，对美国的前沿人工智能系统进行蒸馏。说到蒸馏技术呢，也就是它在下载你的大数据，你比如说这个知道啊，原来这不是 DeepSeek 他们搞了24个人，然后在新加坡租了个大办公室，搞了一个小型基地，然后就插上整个 OpenAI 大量的下载你的数据啊，然后他就用机器人来问你很多的问题，你不就要回答吗？他就把那东西全给弄回来，弄回来以后呢，他自己再进行用蒸馏这么一种方式来搞出，就等于是复制了你的一个小模型啊。他然后他那个 OpenAI 那 DeepSeek 啊，他那个第一个版本大概就是这么个东西，用非常低的成本构建出一个同样能用的一个强大的产品。啊，这是白宫的这个主任说的。说呢，政府将和美国的这些人工智能公司啊，这些公司都急了，你那这他那不劳而获就偷我们的，这怎么弄啊？他讲呢，说外国这些行为者试图进行未经授权工业规模的蒸馏， 然后他们要协助企业回应相关的攻击。说这个呢，中国方面的行动用数以万计的代理账户来规避检测，然后用这种越狱的技术来获取这些专业的信息，然后呢，我们要追究这些人的责任。这是白宫昨天是前天做的这么一个声明。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立刻表示，白宫的指控纯属诽谤啊！他这两边呢是有这么一次争拗，这是一个事儿。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美国国会呢，这是汤姆·科顿、麦克里他们提了一个东西，也就是禁止任何的中国公民进入美国某种层次的各种的实验室，你进都别进了，不让中国人进。这是参议员麦克里和汤姆·科顿等多名共和党议员搞了个提案，同时致函能源部长，要求出台政策，禁止中国公民获得任何国家实验室的场地信息和技术访问的权限。内容非常直白强硬，目的就是目标所有的中国公民。这是直接给能源部写的这么一封信，你们必须做。这边在准备立法，你先给我做着。就这几天的事儿啊，哇，这个那也非常的严重啊。同时呢，现在两边争拗是什么呀？那不抓了几条船，中国在这儿让美国给拦住了，一看确实有化学品。连雕盘现在都出来说确实有，但是那些化学品你说是军民两用，那我们认为就是民用的，我们认为这是可以卖的啊。雕盘呢还为中国这方面的行为在背书，啥意思？那就是逮着了啊。当然川普呢那倒是故意做放松状，没事儿没事儿啊，其实我们也对中国暗地里做了很多别的事儿啊，所以说我们这都能理解啊，他一直不想撕破脸，但是咱们能看到这背后的刀光剑影，背后现在有很多的动作啊，这是一个。这为川普访华应该说也笼罩了一个不好的一种气氛。下边我们再看看日经写的这篇东西。那现在三周以后川普访华，但现在看完全没有这个气氛。问题是什么？焦点在霍尔木兹海峡。这对中国来说太关键了。你先说你川普在干嘛？你在封伊朗的船，凡是拉着伊朗油的船全给我回去，对吧？你奔谁来呢？贝森特前两天倒说清楚了，这就是奔中国来的嘛。因为伊朗 90% 的油全是中国要。你现在在外边赌的，你说是在赌伊朗，你是不是也在赌中国呀？不就这意思吗？那你奔我来了，那是个多大的量？咱们给大家说说啊，我这儿查了一下数据，2025年中国每天原油的进口总量1100万桶，一天就要进这么多，也就是现在呢是 48% 都要从霍尔木兹海峡里边走，这里边包括 13.6% 的伊朗石油啊，剩下那30%几都是沙特他们那几个的。48% 什么概念？500万桶。也就是每天从海峡里要出来500万桶中国的石油。乘以365天，每年就从这块地方的进口量 18.25 亿桶。有一次是比较低的17亿桶，最高的一年21亿桶，它平均数大概是18个亿。这里边全在里边呢，你看沙特、伊拉克、阿联酋、阿曼在外边呢，科威特包括伊朗自己全在里边封着呢，你奔谁呀？你现在你在外边封伊朗的，你不是封我吗？然后伊朗在里边谁也别过，在里边掐着脖子也是治我呀，等于他在里边一天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出来2000万桶，这里边有500万桶就是中国的，1/4的量，中国是这条海峡最大的用户，最大的使用者，你在这儿给我整事儿， 你什么情况啊？这时候你到我这儿来，你那边治着我呢，你是诚心的还是故意的呀？你这不是弄我呢吗？前一阵弄了一把委内瑞拉，我那好几百亿的投资加上我那儿的油都没了，我这没，习近平就没说话，然后现在你要在这边整这个，那你就把我这条腿打断了，那我怎么活呀？一半的油在里边呢，中国的整个的战略储备大概是200多天，但里边有很多是战备储备啊，那是不能用的呀。你民用老百姓平时加油哪能用战备储备，那是为了打仗用的呀。所以说这个他坚持不了多少天，这已经是，你不刚才说60天吗，这已经2月了，受得了受不了啊。所以说就说这个，那习近平是绝对不能原谅川普的。你这事儿你前面那个不让我进实验室啊什么的，那还都好说，你这啥意思啊？你定点封杀伊朗就是在定点封杀中国，他就这么个意思。结果这不是前两天习近平跟沙特王子打电话，这不是也讲吗，他把该说的话他都说了，干嘛呢？他不是说给伊朗的，他找沙特王子那话就是说给川普，就是说给美国的嘛，他就这么个意思嘛。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到现在啊，那让不让你来那可就不好说了。那怎么还能改呀？日经是这么写的，原本呢川普决定3月31到4月2号访问中国，美国政府是单方面宣布了，其实中国对这个日期一直也没有确认，一直也没有给予背书。然后3月16号川普呢自己改了啊，就说呢肯定要推迟一个月，中国也没有做出任何表态。然后在3月25号川普直接宣布改到了514和515，中国对此也只字不提。也就是说呢，我也没给你确认，我也没否认，中国呢是一直一声都不吭，就由着你说，你说咋说就怎么说吧。那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也有他的策略，我单方面宣布了这个行程，我要到你那儿去，这老大面子了，你中国能说个不吗？这有确实有单方面的啊，这个强加于人的这种心态。同时呢，日经认为这也是精心设计的一个策略，限制中国可能采取的不利行动。因为美国也认为习近平也非常重视这次的国事访问，也会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啊其他各方面来干扰这次的访问啊，比如说直接批评川普啊，或者是怎么样啊。所以说呢，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要找沙特王子说那番话，他不能直接说川普啊。所以说呢，他也是两边都在留着这个面子。但是从前到后整个的过程，中国可没有给任何的确认。那五一就放假了，那放假怎么办呢？那也就是日经认为在四月底之前，那中国应该是做出决定了。因为五一还是个长假，那川普访华又是个大事儿，好多你比如说挂国旗了，包括摆鲜花了，街上什么的等等的，那川普座驾所到之处都得有个热烈气氛，这摆上啊，那不是说一天就能摆上，那提前10来天就得干了。所以说这个怎么弄，完全不确认。关键是现在就是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这不光是对伊朗很要命，没这个伊朗不谈判，那现在这对中国也很要命。你要再封多少天，你现在这今天4月24号一周，然后5月份你515来514来，还两周，等于还要三周呢。你再给我封三周，我这儿就见底儿了，我这儿的战略储备可就要出事儿了，国内不知道那汽油要涨几回价了。你干嘛呢？你是弄他吗？你这不是奔我呢吗？所以说这件事儿啊是非常严重的。刚才给大家说了啊，一天是500万桶的量啊，那这量是非常没人背得起来。那中国没油了，就只能上世界别的市场上去抢，那把别的价格全抢起来了。所以说这个啊，这个日经说的这是对的。 习近平让不让他来，现在还真不好说。你把那事儿了了吧，你把那事儿彻底解决，你再来。你要不你来了，咱俩说什么呀？这是个事儿了。咱们看看现在怎么样？我刷一下啊，现在布伦特啊，105.86，没怎么动啊。然后 WTI 96.51，股市呢差不太多，没有什么大起大落了。嚯，道琼一下下去了130点，啊，差不多了。然后韩国这边，今天没有什么大的动静。来说我们今天最后的这个话题，中纪委一季度末做了一个成绩汇报，在他的监察网，在那个国家监委的网站上发了整个的数据。2026年的一季度，全国纪监委监察机关收到举报信件是96.8万件，其中检举什么检举控告类的就有26.4万件啊，处理问题线索57万件，这个不重要。你举报了也可能是误报呢，这个不重要啊。就说这一季度中国共立案24.5万件，其中省部级干部30多人，厅局级干部1260多人，县处级干部超过10000，乡科级干部3.3万。就这仨月，另有现任的和什么原任的村党委书记什么的，什么村主任2.3万人被立案。另外还有处分的，这个我就不给大家念了。你要说这个呢，没有概念。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犯罪组织啊，你一般的其他的人群谁有这么高的犯罪率啊，对吧？你只有在这么一个最大的组织里他有这么高的犯罪率。咱们得比较，咱们看看这情况到底是好了还是不好了。咱把这事儿给大家说说啊，我给他查了一下数据，咱们比较一下。2025年一季度和2026年一季度相比，举报2025年83.4万，今年是多少？96.8万，增长了16.1%。检举控告2025是23万，今年26.4万，增加了14.3%。处置问题2025年是50.2万，今年是57万，增长了13.5%。立案202522万，今年24.5万，增长了11.4%。立案行贿人员，这是确实抓到钱的，2025年是7027人，今年是9066人，增长了29%。你就看今年整个的形势，你跟说那个数据大家都没有什么概念，你就和去年一比，你就知道这个情况啊。这国家官场的糜烂，随着这叫雍正的习近平这么拼命的打，越来越夸张，越来越糜烂。去年就破纪录了，比2024、2023就要严重的多得多，今年更管不住了。咱们分层次看，省部级的2025年13个人，今年31个人，这翻了几倍？您说，厅局级的，去年是1037，今年是1267，增长了22.2%。县处级的，去年是8285，今年10000以上，增长了20%以上。乡科级的，去年2.7万人，今年3.3万人，也是增加了22.2%。村支书，去年1.9万，今年2.3万，增长了21.1%。你就能整个看出来啊，在习近平这么高压、这么打、这么折腾的情况下，前仆后继，根本拦不住。你要说这个都是政治斗争，都是政治战队大清洗，这个我不承认。 省部级那个层次厅局级的可能有啊，你可能是说个怪话然后以贪腐的名义办，个别的可能会有，其他的我真的相信真有这么多贪腐。去年就打成那样，咱们说去年给大家总结了一个什么 10% 啊，也就是整个体制的 10% 拿下。毛泽东原来是斗 5%， 一个人群抓出一小撮来啊，团结大多数狠斗一小撮，每次都找个 5%， 把这 5% 消灭了，然后又来了再找 5%， 永远有 5% 拎出来斗，让整个这边保持革命的这种状态。习近平也是这个路子，鲶鱼效应，每年拎出 10% 来贪腐拿下，然后来震慑剩下的这 90%， 然后明年再来，通过反腐，通过政治效忠各方面综合的，哎，来每年揪出这么一笔人来，这么一批人来。所以说你看了吗，今年整个的一季度和去年 20% 左右的增长，哦，这个这最后年终结算的话就远远超过 10% 了，大概就得到 15% 到这方面的这个路子了。哎，你要说真贪腐的话，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水至清则无鱼，他呢又掌握着绝对权力，你就靠让他靠习思想让他保持个人廉洁高度自律啊，因为又没有任何的党内监督，外边的监督也没有任何舆论和或者是各方面的那些监督，你像台湾那还得了啊，那你要不贪点钱，柯文哲这个马上都给你调查的一清二楚，这儿是司法也不独立，舆论也不让说话，老百姓也不许举报，那你要到这么个程度的话，那怎么能做得到我自己手握大权啊，这流水的银子从自己手底下过，我不抄他一把，我受不了。所以说这个是肯定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但是呢这个自比雍正，天天看雍正王朝嘛，二月河就是他老师嘛，他就这文化水平嘛，就这么一个人，他就跟整个的这个历史洪流就拼命的他跟他搏斗，螳臂挡车，越抓越勇，哎，你们这帮孙子汉我就抓，明知道这件事根本没有尽头，那我也就这么义无反顾的就这么干，直到把他这孙子累死算拉倒啊，他呢现在就天天就做这个无用功。你哪怕是让啊公检法稍微的独立一点，让媒体舆论稍微的独立一点啊，然后呢有这么一个问责制，大家呢你比如招标啊或者干嘛摊到阳光下，那东西敢见光吗？好多事儿就能够避免，他就不干。哎，然后就关起门来就靠我的习思想，然后靠我的三班衙役，我就看你们怕还是不怕，你说这玩意儿能治吗？所以说这朝雍正朝啊就是这么一个德行啊。我看有朋友还盼着呢，你老说雍正，那雍正后边还有乾隆呢，那乾隆那啊那干了五六十年啊，大家大松宽对吧，以宽为政啊，然后是不是啊整个经济各方面反弹，社会上稍微让大家松宽松宽啊，然后乾隆自己没事写写诗啊，没事呢是吧，做做对儿啊，没事玩个山玩个水啊，建个颐和园啊什么的，自己玩不就完了吗？他问题是你知道这雍正他能活多少年呢，他现在你看不出他有任何的到头的那个日子呀，所以说现在就落到这么一个雍正朝了，你说你怎么办？我只是把刚才这数据给大家做一个形象的比较，大家就知道这官场糜烂现在已经到了一种什么地步了。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Michael 陈问问郑丽文他承不承认马英九是前总统，再问问郑丽文下次台湾选举国民党是选总统还是选特首。我认为这个是现在今天台湾很多名嘴都憋着问他的啊，这个是都有这句话了。我认为还应该再延伸一点。那中共那边从国台办一直到外交部发言人都讲台湾是没有总统的。 那所谓的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这还存在吗？你都不承认我台湾有行政机构，那也就不承认我台湾这个民国的存在了。那请问这个九二共识现在还剩下些什么？然后你们这帮下三滥跑到那边去，我们坚持九二共识，你们坚持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你们把它说清楚。我认为很多名嘴并没有往这儿追，我认为应该堵着国民党把这事儿给说清楚。你们的九二共识到底是什么？你和他的那个啊，两边天天喊口号，你们坚持的那个共同基础长什么样？说给大家听听。这是谁呢 ？QUILIRE 说，寡人雍正王朝的电视剧看多了，就把自己当皇帝了。真的，你没看吗？到哪儿去哈、啊？往那儿一站，几个岁催过来，小伙子给系鞋带啊，给捋衣服，那跟太监是一样的。那跟皇帝上朝过去那大氅一穿上，帽子一戴上，几个小太监前后啊给比划着，这就在那儿啊，该喝水喝水，该坐着干嘛这干嘛。习近平就这做派。嚯、哦、这两天那个华为的那个总那个余总，嚯、哦、也是啊，上节目之前啊往那大马金刀一坐，四五个连男带女啊，也是给捋这个那，给喝口水，有专门把那个瓶子都得给他拧开啊，递在嘴边上喝一口，老大不耐烦的那个德行，上行下效。美国现在我们老讲嘛，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中国一模一样，都是这个，他们都在模仿啊，他拿着这个派。Foseer 说，香港一套70米的房子就可以拿到川普金卡。昨天呢是应该是参议员，我看呢有那个谁啊，沃伦呢，他们那帮人啊在问那个卢特，没用的，居留权的问题必须在国会来解决，总统的行政令是解决不了这问题的，所以说这$100万就是白交。为什么只有一个人？因为大多数人他们通过中介或者是通过关系稍微了解一点美国的话，都知道这$100也罢，$500也罢，白交，因为这根本就不作数。好吃的，我所知道的，奥巴马是要放松制裁伊朗扣押的伊朗资产。有报道说呢，川普目前也在考虑同样的谈判条件，但没有根本铲除伊朗强硬政权的情况下，川普是不可能突破奥巴马协议的框架的。这里边是两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儿呢，川普那个奥巴马放松伊朗扣押的伊朗资产，那个是两回事儿。那是什么呢？当初人家来到美国来买军火买军备，人家交了是几亿呀、啊。啊，交了几亿美金的定金啊，什么的货款，最后呢，美国决定不卖给了，然后没有通过一个正当渠道，因为你得毁约嘛。最后呢，伊朗是在美国打了法院的官司，是法院判奥巴马必须把这钱给人家，然后你还违约了，付违约金，然后你还得付人家利息的钱。把这几笔钱，你这是没有什么选择的啊，这个必须，你是你美国做的不对，你把钱给人家，这是这种啊。现在川普他们现在美国扣着这1200亿大数的这各种钱，都是发生在基本在2010年之后，也就是联合国做了决议，对伊朗呢进行各种制裁啊，然后呢这些钱当然就不能给了。这些钱扣和当时奥巴马放，这是两回事，奥巴马是依着法院的命令不放不行。现在呢，这1200亿是在联合国各种制裁，那决议多了去了，美国自己也有很多的啊这样的法案，最后才把这笔钱给扣了，大概在十几个国家里边散布在都有啊都有。那现在你怎么把这放了？前一阵谈的是在卡塔尔那200亿，之前给大家讲过，2018年扣了一笔，是2023年扣了一笔，这两笔2018年那是36亿，然后呢后边还不到200亿，加起来也就60多亿。他说那200亿我不知道别的从哪儿再给凑，韩国手里他们都有啊，都有伊朗被封存的这些款子， 所以说你这个要给他退了，你必须师出有名，也就是您最后说的，你要拿到一个核协议，这个联合国各方面哎大家都能接受，没核了吗，哎这个制裁就解除了，这个是可以的。但现在就回到第二个问题，这就比着了。你川普搞到的这个东西，人家有一个原来奥巴马的核协议在那儿比着，你能不能做到比人家的更严厉更好？如果最后弄了半天和当初奥巴马那个完全一样或者是接近的话，那你忙什么呢？你为什么2018年上来把那个给撕了？你把奥巴马那个给废了，和忙了这么多年，打了这么半天，死这么多人，最后呢弄了一个和原来基本差不多的，你这就成了一个笑话。所以说在这里边给大家做两个解释啊，奥巴马当时放钱是合规的，川普他们现在扣钱，你必须解决这个核协议的问题才能够合理合法啊，这是这个说法了。狄言说中国大概率不会让川普去的，到现在人家一声都没吭，从头到尾都是川普的独角戏，这边一直没有给背书啊。杨，其实美国这次处于被动的原因和美国撤出越南撤出阿富汗的原因是一样的，那就是美国的民主制度本身无法接受大规模的伤亡，哪怕再先进的武器再强大的军队，如果不能容忍伤亡也是无法取得最终的胜利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啊。当然现在的结果肯定是这么一个结果，我一直批评的是，我一直认为这场战争有它的正当性，但是呢我一直批评的是就不能这么打，不是因为我好心要办这件事儿，那我怎么办就都是对的，就跟驱逐非法移民一样啊，我让 ICE 上街，我驱逐非法移民这还有错吗？啊，拯救美国的治安这有错吗？没错，但并不意味着这两个原则对，你就可以想怎么干怎么干，你的 ICE 就可以无法无天，就可以蒙着脸执法，你就可以越界执法，越权执法，可以开枪杀人，那没人给你那个权利，不能说啊，我这个心是好的，那这美国是一个讲程序的国家，这场战争也是一样，打得荒腔走板，最后呢就天天靠瞎话在这儿这么支撑着，海军没了，空军没了，是那么回事吗？整个现在所谓的这胜利全看着这张嘴在这儿撑着，这个就不行了。所以说这个呢，你看人家以色列几乎没有什么战损，军队各方面人家那种运转严丝合缝，美国这边你看看福特号航母啊，你再看看什么林肯啊等等各方面的表现，应该说是在这一任的国防部的领导下是不行的，是不行的。所以说这次这仗不能这么打，心愿现在市场不是怕中国没油，是怕中国到国际市场是抢油，其他小国家就完了。对呀，对呀，所以说现在就怕他出来，你想他这么大的量呢，一天从这边要亏500万桶啊，这500万桶整个海峡的1/4是中国包的，那你说现在没有了，你说他到别人那儿去，这大老虎到那儿一抢，别人谁活得了啊？这是个大事儿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我也不知道今天话筒的效果怎么样啊，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再见。